记号是蛮特别的，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一个记号。那教会聚会里面也有一些记号，最重要的礼仪它是一个记号，讲道讲台它是一个记号，要表达些什么，圣餐又是一个记号，对，要表达些什么，对。那教会的记号，这是我今天给他的题目。这一章不太好讲，因为讲到蒙头不蒙头的问题很敏感。记得我们在香港有一次办连续100晚聚会，有一个很有趣的弟兄，他每一次呢来，因为他我们教会有女童工嘛，对不对？有女童工在台上有服侍啦，那服侍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没有蒙头啊。所以每一次那个聚会呢，那个弟兄就超级热心的，他就把哥林多前书第11章印了一叠，每一次都带一叠来说，请你发给你们的女童工看，那他就走了。每一次哦，他很热心来做这个神所托付他忠心的任务，他很忠心，每一次印一叠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请你发给你的女童工看。也没办法，因为我是负责对外的，那所以这些奇难杂症都是交在我手中，他交给我，我收了，当然就没有发给女童工咯，那他就变成废纸回收了。那这个问题是不好处理的问题，有关蒙头的问题，它到底是个别性地区文化的问题，还是集体到现在还是要遵守的？那为什么同一章的经文第1到16节我们就说它是个别性的地区性的问题，那17节去到34节是有关圣餐的，就是宇宙性的，每个教会都要听。为什么保罗同一章经文我们的解读是前面是跟我们没有关，后面是每一个教会都要听？保罗写东西会这样写吗？神如果圣灵感动一个人写东西，启示跟写东西，他会前面是地区性，后面是宇宙性吗？那所以原来读这段经文是蛮多东西要去解读，到底蒙头代表什么。一开始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到底效法保罗做什么呢？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那效法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这边没讲，可是从前面经文我们一步一步看下去就会看得到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，有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接下来他就讲到头的这个教导，头这个字出现很多次，整张经文都是头。谁是头？谁是你的头？你是谁的头？一直头来头去，对不对？一直在讲。保罗3节说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他先把这个根基定好。基督是个人的头，原来的意思是基督是每一个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所以他把那个头先搞清楚，谁是头，谁是优先次序，对。然后呢讲完这个三组头之后呢，他就讲到底蒙头不蒙头这个教导是给谁的，是给谁的。第4、第5节，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后面有括号，讲道或者说预言，若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。第5节，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。所以他整个场景是跟谁说的呢？全部会众吗？你留意哦，对，祷告或是讲道的等于是给那些站讲台的人的，他不是给全部会众的，他是给那些站在讲台的男人女人，等于你是主领整个聚会的，你是讲道的，你是主持整个崇拜的人。这个范围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哦。所以有一些教派呢，他们比较保守的， 到现在聚会还是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的，更保守的女生进来是要蒙头的，对啊，那这样也很好，冷气大的时候比较有遮盖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会吹得到。事实上保罗给的是站讲台，他的范围是给站讲台的。然后呢，开始讲为什么要那么差别待遇，到底是不是性别歧视，重男轻女，男尊女卑。保罗写的那个方法是尽量让人不要误会，所以你留意他写的方法，第四节，他是先写男，凡男人，再写女，第五节凡女人，第六节他倒过来先写女人，第七节再写男人，然后再平衡写男人跟女人。那保罗为什么故意这样平衡写？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我们以为是男尊女卑，避免我们以为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要突出男性比较地位高的，对，所以写作方法已经是有这个平衡，男女女男男女这样平衡去写。好了，那问题来了，到底保罗想讲些什么？男人为什么不要蒙头？现在蛮感谢神，考古学里面有一些东西出土了。考古学里面出土呢，他们记载那些祭祀的时候，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祭祀的时候，那些男人都是蒙头的，都是蒙头的。那这代表什么呢？原来在古代的祭祀，包括罗马，包括哥林多这些地区，那些站在讲台上面主持祭祀的祭司，他们都会蒙头。蒙头有两个意义，男人蒙头拜偶像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，他们通常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站在那边，成为祭司或是主领整个聚会。这些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站上去的时候呢，他们怕偶像看见他们太荣耀，偶像会吃醋。这个东西容易理解吗？听起来不容易理解，可是想一想我们传统文化容不容易理解？传统文化养人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下一代替他改一个什么的名字，是不是很土的名字？小猪、小狗还是什么的，总之是那个养那个名字 越好像、越土越好。如果你讲得太荣耀，而且呢孩子能不能称赞？不行，不能称赞。明明是很漂亮的，说啊很丑啊，很难看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偶像才不会把你抢走，偶像才不会觉得好像有点，原来跟哥林多文化一样会吃醋的。当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时候，偶像会吃醋，他会抢把我们就是来伤害我们。这就是男人蒙头的第一个原因，很特别哦，蒙免得偶像看见我们的荣耀，他就吃醋了。那这是第一个点。可是我们所敬拜的神，神会因为我们吃醋吗？不会哦，神会因为你荣耀，就是荣耀神。神看见我们越荣耀，神越开心，对吧？神越看见我们越被肯定，他越开心。所以保罗第一个要男人不准蒙头的是，不要回到那个习俗当中。现在我们在敬拜神，不是敬拜偶像。第二个，男人蒙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我是主祭的人，在古代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所以现在如果我一蒙头，就是代表我有身份，我有地位，好像要突出自己的荣耀。事实上一方面对偶像要接住荣耀，第二方面又透过接住代表我很荣耀，有没有看见那个特点？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男人不准蒙头？如果男人继续蒙头，他就是第一高举自己的荣耀，第二他活在恐惧当中去敬拜神，是怕偶像看见他的荣耀就来偷窃毁坏。那所以整个观念，保罗说男人不要蒙头，就是不要把外邦崇拜的方式带到属神的教会里面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记号。我们去敬拜神就应该怎么样？应该享受我要荣耀神，也享受神给我们的尊荣，对啊。那整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在那边，所以男人不可以蒙头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女人也应该一样不要蒙头嘛。好了，他又来到，所以这段经文不好解。第七节说，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。那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这句我们应该怎么解读？应该很开心哦。同样一个道理，神看见男人就说我喜欢，这是我所创造的。那男人看见女人呢？男人如果看见妻子呢，应该说妻子越荣耀，那男人呢越开心，这是男人越荣耀，不是彼此增进彼此比较，是在那种彼此的尊荣当中。那女人讲到第六节，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。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头。那蒙头与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在古代这个东西很不容易解读。后来再看下去十四节，你们的本性也不也只是你们，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。哎，蒙头跟长头发，长头发要来做什么？长头发就别起来头发可以绑起来嘛，头发绑起来之后就可以做很多的装饰咯。如果头发短的话有没有办法装饰？就没办法了。要绑这个 要放什么簪子啊什么东西啊都没办法放了，对不对？都可能放在口里面那所以头发长，在古代长头发它就可以装饰。整个装饰的重点呢就是在头部。所以女人她整个荣耀在哪里呢？就是她的长头发。然后透过长头发，她在头上面就装饰。头上面装饰要来做什么？吸引人的注意嘛。其实那个装饰，如果她是未婚的，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女为悦己者容嘛。那可是如果她已经结婚了，在哥林多教会，如果他已经结婚，他又继续有很隆重的装饰在他头上面，等于呢，他在吸引别的异性对他有兴趣，那就是违反整个教会的整个圣洁。罗马社会有这种不好的文化，所以保罗说，女的一定要蒙头。第二，如果我不蒙头，人家在聚会里面看什么？就看见你的头，一直欣赏你的头里面的头饰，一直欣赏你的头上面的很多的很多很特别的摆设，对啊。站讲台的人是蛮容易给人家看的，对啊。上台的时候你们都会看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牧者呢，他喜欢呢上台的时候呢，有一串的钥匙挂在那个口袋那边，一上去叮叮当当叮叮当。张牧师说：“你这个是什么？你一上去，大家都一起看你走来走去，大家都看见你的钥匙叮叮当叮叮当一直在那边响哈。那你会吸引会众的注意力，不是在讲台，是看你这个人。那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小动作的，是不是？ 都有一些特色。早期手机刚刚有手机的时候呢，人都喜欢在腰带那边放一个摆手机的，对不对？带子。那这样呢，一上讲台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就会看别的东西了。对，蛮多。原来特别是，讲台下面，特别是女生哦。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，那些女生一个礼拜五天上课嘛，我就很习惯的，礼拜一穿什么衣服，礼拜二穿什么衣服，总之就这样穿嘛，对不对？那些女生，我叫女校的，那些女生说，老师你干嘛每一个礼拜一都穿这种衣服，这件衣服礼拜二穿那个衣服？我说哦，有吗？我都没有留意哦。原来你站讲台的时候呢，人家注意力会看见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站上去的时候，越朴素越好，越简单越好。因为我越简单，我整个注意力呢就是把别人带向神。如果一个女生她不蒙头，她头发又长长，所以保罗说你不蒙头你就剃头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我剃得很羞辱啊，那你就蒙头嘛。所以很简单，就是要把整个注意力归向神，把整个荣耀归向神。所以原来蒙头不蒙头都有他的那个整个关键。如果是时代背景的话，他最后的焦点就是超越时代，就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把焦点带向神，整个讲道的重点是要带向神。这就是保罗第一节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前面效法保罗做什么呢？保罗在前面第十章，他说第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保罗已经体会到他生命的特点是要荣耀神，所以保罗说，这个荣耀神是不是基督的特点？基督耶稣跟天父说，父啊，我已经荣耀了你。所以耶稣在地上 他要做的是荣耀父。那耶稣成为榜样。保罗说，我现在也成为你们的榜样，因为我摸到一个点，荣耀神。这就把整个教会的记号讲得很清楚了。第一到十六节表面是蒙头不蒙头，事实上是我们到底崇拜的时候荣耀归给谁，站在讲台要讲道的时候，到底讲道的内容是讲什么。如果讲道的内容不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话，那讲道会偏差。那蛮多人觉得，那怎么会可能讲道不讲荣耀神呢？有没有可能讲到不讲荣耀神呢？有可能哦，讲到会不知不觉讲了很多很多人的东西，地上的教导、社会学、心理学，很多这些东西。那我有没有在荣耀神呢？有问题哦。如果讲到不光是讲这些，讲到如果我只是心中有一个目标，想要推什么东西，我就用经文配合我想推的，那它也有问题哦。经文的上下文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呢？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重视释经讲道？我们很重视一段完整的经文，经文上下文里要表达些什么？那就是让神自己说话，并且要把人带向神。不是带向我想推动的东西，不是带向好像世界社会学心理学一堆的东西。这就是第一大段，它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哦。它的整个应用是，一方面我是荣耀神的，神荣耀神成为我生命的焦点。那第二方面，我也知道神也会以我们为荣的。所以我如果是男人，我不需要蒙着拍子，我不需要蒙头，因为神以我们为荣，神不会看见我们很荣耀就嫉妒我们。对，偶像会嫉妒我们的荣耀，但我们有神身上 有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，偶像会嫉妒。所以男人在古代要蒙头。那这就是如果这样去解读整个经文就比较清楚了。 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蒙不蒙头不是关键，是我整个生命有没有以神成为中心，以把人带向神，然后也享受神给我们尊贵的身份，不用外表的东西成为我这个人去吸引别人的一个错误的媒介。第二大段就讲到，第一段讲到荣耀神，第二段要纪念主。用什么纪念主呢？圣餐。保罗责备他们说，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。然后十九节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算不得吃主的餐。那到底这里又讲到吃的问题，所以讲到这一段吃的问题，必须结合前面讲到拜偶像的东西吃的问题一并思考。那边讲到吃，就是跟就是联合，就是相交。如果我去庙宇里面出席那个庙宇的宴席的话，我是与鬼相交。那这边如果我吃圣餐呢，是与主相交。那与鬼相交那个宴席，跟与神相交那个逾越节的晚餐还有圣餐，它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原来哥林多人他们把吃偶像筵席的餐的方法带到去圣餐的方法里面。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如果我们不分辨，就是吃喝什么呢？自己的罪。我吃东西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啊，我多吃，我大吃大喝就是罪吗？所以保罗整个关键点不是吃的问题，是到底我整个是哪一种文化？我用拜偶像的方法来领圣餐，还是我回到神的餐？神拜偶像的方法是先拜后吃，对不对？领圣餐的方法是什么？如果是逾越节，犹太人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先用餐，然后饭后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，所以是先领餐，再领宝血跟饼。那跟偶像崇拜是先拜完之后，然后再大吃大喝。那所以在偶像的那个崇拜当中，需不需要等人？需不需要等所有人到齐之后才开始来拜，开始来吃？就没有这回事了。先到先拜，拜完立刻大吃大喝，对啊，而且又喝酒又很多东西。那在圣餐里面呢，圣餐的意义是两个东西。第一个是与神相交，我是纪念耶稣。我纪念耶稣的时候，是一个人纪念他吗？经文里面24节，保罗说，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样的，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，祝谢着擘开，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谁写的？你们。这个很重要，为你们写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是你们应当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接下来是谁去领呢？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原来圣餐在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它在表达一个群体的救赎。教会一群神的儿女聚在一起领圣餐，它在表达一种群体的关系。如果是群体的救赎，群体的关系，那大家就必须彼此相顾了。我在纪念神的同时，我有没有纪念人？如果我有纪念人的话，我领圣餐就必须要怎么样呢？33节，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在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彼此等待。 这边讲到可能有一些是富有的人，有一些是比较穷的人。富有的人就在那边大吃大喝，他们不想跟穷的人在一起，所以吃喝玩乐也地方不等他们，对啊，不等他们，自己就先吃喝了，要不然就是吃喝玩乐才来啊，我们一起来简单再领这个餐，等于是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类，在教会里面继续延续结党纷争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讲到圣餐的意义的时候，他提到一个群体的观念，他提到纪念主也彼此纪念，唯有那个合一真正的爱才是教会的记号。圣餐没有合一，圣餐只是表面，它达不到真正神给我们的意义。那这样的话，事实上我是用世界的方法搬到圣餐当中，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罪呢？因为我把世界拜偶像的那个筵席搬到教会里面，继续分门别类，继续为了自己吃喝。这就是保罗整个有关圣餐的教导。所以当两个记号出来的时候就很清楚了，原来第一个记号蒙头不蒙头，它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，可是它背后的精神却是我们一直要沿用的荣耀神。荣耀神把人带向神，对吧？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个有关圣餐的部分是要讲到我们如何去纪念一个救赎，它是一个群体的救赎。群体的救赎里面彼此的关系很重要，如果群体救赎只有个别关系，没有彼此合一的关系，这个群体事实上好像耶稣救了等于没救，因为爱没有下来，爱没有在整个群体当中发挥真正的影响力。保罗用这两个记号，一个是蒙头，一个是主餐，讲到教会必须有的具体记号，荣耀神的记号，合一的记号，唯有这两个记号能够真真正正让神得荣耀，对吧？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处理的时候，圣餐的意义就变得更深了。圣餐不光是可以救赎，不光是可以很多，那所以当我们领圣餐，我们有比较多弹性的方法，对啊，有可以破除，可以做医治，可以做合一，可以做很多的威力。圣餐的威力无穷，圣餐的威力很大，可是所有的威力都是因为我纪念主所造成的，然后这个纪念带动的一种爱，这种爱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威力，这就是圣餐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当中领圣餐不是一般这样一个程序，它会带动一连串的服事，它会带动立约，它会带动医治，它会带动全能，它会带动许多东西，可是所有许多东西它的最重要记号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所带动的合一，它就是最重要的记号。愿今天这个记号也在我们当中，愿神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荣耀他，也在合一里面更深彼此相爱。